咱们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一个投票，就要听友们给咱们帮忙帮下忙。就是我们这个本期节目不是聊的摄影吗？然后就是想新开辟一个专栏，就是专门讲各行各业啊，他们那些行业里面有什么有趣的事儿。然后呢，我们三个就起名呗，这起名这个费劲呢。现在落在手上三个名，一个是名利场，这是名利场是非圈嘛，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对吧？
对，
代表各行业，这是第一个名利场。
第二个是啥？搜神记。
啊，搜神记，寻找各行各业的大神，我觉得特形象，也挺好，是吧？
是，
但问题有点像那个什么奇小说。
对，稍微得解释一下，你说倒是也行，就是懂的懂，叫懂的都懂，懂的都懂，要不懂的吧，以为这系列是讲那些妖魔鬼怪呀，有点像那个《山海经》这个意思啊，有点让人误解啊。但是你要真正理解之后说啊，哎，今天找一个开飞机的啊，明天找一个修
大
B B 机
神
的，
嘛，
对吧？找点
是
大
吧？
神干点啥？哎，说
找
分
点
享
大
啊，行业
神。
内幕，也行，哎，这也行，我觉得啊。
然后
还有一
还有
个，
第三个是行当论，就是把那个
啊，
岳云鹏那个相声当行论给他把俩字倒过来，咱
行
不
当
是，
论。
对，不是那个典当行，是那个行当，各个行当。各种论，
嗯，
我觉得这个名特好，我特喜欢，但是好像有
比
点是，
较接地气的感觉，
这是
对，
最直白的了，最直白的，
嗯，
但是好像跟咱之前的那些分类名吧，稍微有点不统一了，有点市井
对，
气浓一点。
咱们这个名儿啊，咱都是世界名著，对吧？
啊，
就是你好意思说跟
这
世
也
界
是
名著有个毛关系？
给咱自己一个定位啊，你看咱这个分类，什么神秘岛啊。失乐园呐、啊，在人间
罪与
呐、啊，那
罚，
都是罪与罚，对吧？
那我
都
想问一下，时
是世
光
界
机
名
哪
著
来
嘛。
的？
哎，那是没办法了，实在是起不出来了。
时光机，对，这个看一看，大伙儿如果要真有什么好主意，也可以给咱
对，
想想办
再
法，是
提点
吧？
名。
世界名著三个字的，对吧？跟回忆有关的也行。你整个什么？本来我想是啥叫《追忆似水年华》，这多好，字儿多。你知道吧？就是这个，你要不限制三个字吧，其实有挺老多，但你限制字吧，这就挺难的啊。
所以说，挺这个听友
对，
给咱们把这个，今天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期我们想请各行各业的大神取个什么分类名，一共是三个，一个是名利场，第二个是
搜神记，
搜神记，第三个是当行论啊，不是行
行
当
当
论
论，
啊。我们把那个这三个写在下面的评论里，哪个点赞多，我们用哪个，
嗯。
就交给听友们了。我们三个就不打架了，真我
啊，
后吵得都快不行了。
对，我们
撕破
三
脸
个
了，
是每个人选了一个，然后没
对，
办法了，这会儿真的是意见不统一。
但是不能告诉你我们选的是哪一个啊？
对，
对，然后那
不可以
个
告诉你们。
投票截止日期
下期吧，
啥
下
时
期
候？
节目上来之前。另外还有呢，就是这期节目呢，我们是邀请了我两个好朋友来我这个录音间一起录音，所以说设备啊，我有点没调好，我的声音有点那个回音有点大了，这个向大家表示抱歉啊，我实在是修不过来了，修复不了。以后有经验就好了。以后有经验，这个声音就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有经验咱就不请了，就完事儿
哈哈哈哈哈！
了，是吧？根本上就解决了，
行，
行吧？
那这个就拜托大家了啊！然后请大家
嗯，
收听
对，
今天
拜
的
托
节目
大
吧。
家，嗯。
OK。
仗剑走天涯，开麦聊天下。欢迎收听麦克说，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我是小东，
我是亚优，
我是盒子。
今天咱们热闹了啊！这期节目我们再次刷新麦克说的节目形式了。第一，不仅请了嘉宾，而且一次还请了俩。咱们这期啊，一共五个人录节目了，怎么乱怎么来哈。
热闹，
最高纪录了，真的是没试过。
这两位嘉宾呢，是我现实中的好朋友，这跟以往嘉宾不一样。而且呢，这次录制是把他俩请到我这个录音间来。这大晚上的，二位过来一折腾一趟，耽误这时间。现在我终于可以录节目，旁边有活人了，不这么孤单了。然后咱们这期聊啥呢？聊一聊摄影的事儿。二位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斑马儿童摄影哈尔滨店的店长，大家都叫我丹丹姐。
大家好，我是斑马儿童摄影哈尔滨店的摄影师，大家都叫我斌哥， 欢迎我自己来到麦克说，
也替我欢迎，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
你发现没，你俩这个声音就像是不像是干摄影的，像是咱主播朋友是吧？
就是
对对对，
我俩
就像咱们
同行，我俩可能有一个优点，就是干在哪个行可能就适合干哪个行
啊啊啊！对对对
啊，这这一对比起来，我感觉东哥你咋就这主播？
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呢？前一阵子啊，很多听友都知道我这个喜马拉雅的账号的这个头像，还有这个微信的头像都给换了，而且。我不是要给咱们麦克说做一期海报吗？啊，听友可以看一下咱们现在专辑的那个介绍页，现在是我们最新的海报。那我上面我的那个造型，就是哎，我旁边这位兵哥给照的。你俩觉得怎么样？照的？
照的是就是已经尽最大努力了呗。
不是，
照的没问题，照的没问题，照的保证没问题。
不是你知道吗？就说起这个事儿，是有一个。粉丝跟我说，他说不对呀、啊，这东哥怎么看上去比盒子年轻那么多呢？
就还是照的好嘛，对吧？不还是照的好？
但是就在这张照片的处理上啊，其实还是八分照两分修的，主要这个……
哎呀，你给我留面子！
主播东哥他这自我形象还是非常良好。
行，我当真的挺，因为那两天我把这个四处散。啊，还发朋友圈，啊，大家一顿夸，因为很多听友没看过那个，
都回去网上又有新病毒了，
然后还有夸帅哥帅哥的，我整的都快信了，
都快信了，
挺膨胀的。
不过确实照的挺好的，这事儿吧，现在挺
对
看的挺重的呀，就是说，你看现在呀，靠什么 PS 呀、啊，你靠什么照啊什么，就说这个网络还是挺看脸的这个时代，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挺好，跟咱分享分享，因为平时咱平自己也照相，但是吧，照的吧，你说底子有的人底子也挺好的，但是就说不上相啊，经常说就不上相，照出这个人呢，就，哎，感觉好像就差点意思啊，所以也是跟咱分享分享，学一些小知识、小技巧，也许就能用得上的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其实我这也是被逼的，也是为了给咱这麦克说做这个宣传海报嘛，搜集咱仨的照片，那个悠悠不用说了，我说悠悠给我来点照片。一甩给我甩好多页让我选去吧，这当模特的就是不一样了啊。然后我跟盒子是费了点劲，我之前翻自己照片怎么翻都不行，然后实在不行我就找哥们儿给照一下，
找人。
这个摄影啊，咱主要是分哪些门类啊？我知道我这个叫形象照对吧？我这是不是叫形象照？肖像照？
不是，肖像照
职业照，
个人形象照，
个人形象。
个人
形象
照，
嗯，
那还分什么呢？
嗯，
你们平常照什么比较多？
其实很简单啊，像肖像，儿童，
啊，
全家福，婚纱，现在又这个萌生出一个更专业的，像那个毕业照啊、证件照，都单独分类了。
哦、
但是现在，包括风景这个外景的拍摄，
你们主要是照哪种？
我们主要是针对儿童0到6岁。
那个不太好照吧，儿童那么不听话好动好照吗？
嗯，对，因为孩子天性就是玩嘛。嗯，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孩子不配合呀，这个孩子不好拍，但其实咱们把每个孩子的天性展现出来，我们就在玩中拍，我们拒绝摆拍，就咱家的宗旨就是一直是拒绝摆拍，在玩中让孩子很开开心心的把这个照片就完成了、
啊、
哎，就这个过程家长也舒服，孩子也不累，就特别好，
就自然
就抓拍。
对对，其实
抓拍，
对，其实不管任何一种风格，你有没有大家就自拍的时候也会发现，就是当这个照片它可能无论它可能就是技巧没有那么多，什么都没有那么多，但是这个表情特别好，对，
状态好，
自然的时候，哎，对，
自然，
对，这个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一个这样的，
很打动人。
我是有感触的，为啥呢？我之前翻自己照片吧，就左翻右翻，不是拍的太假，就是。就选一张很满意的很难。
对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你们拍婚纱照的时候、就是拍完一次之后再也不想看了，有大家有没有这个共鸣？
是
因为就是我们很多顾客都跟我们这么说，就是翻自己的婚纱照，当时拍完之后感觉笑的脸都僵了，就是仍然还要露出我们洁白的小白牙，让你露出小虎牙，但是最后一看这照片，你永远翻完之后永远你看着没有那个感触，就没有那个感觉。
我来插一句话啊， 就是因为这张照片没有温度，
没有温度，
没有温度，
嗯，
全是摆拍出来，肌肉是僵的，面部表情是僵的。
我觉得吧，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婚纱照这种东西，除了你离婚时候看看，或者是60周年时候看看，平时谁看他呀？也可能有这方面因素。
我觉得有一个因素是，可能一般对于女性来说，拍婚纱照它是更为享受一些，但是对于男性来讲，
啊，
可能会比较痛苦，所以对于男性来讲，这可能不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体验。
嗯，
但是女性的话，可能还是觉得 OK 的，还是我猜啊，可能会觉得还是回忆挺美好的。
对这个行业当中涉及到很多问题，我是特别有感触。当亚优刚才说到，对女性可能是一种享受。
啊，
女性哪怕从2-3岁开始有意识开始，女性就是爱美的，一直到很老，60岁、70岁、80岁，她也是爱美的，她喜欢这个过程。但是男性为什么说男士在拍的时候是痛苦呢？因为男士从2岁他有意识的时候，对他来说就是痛苦。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是什么底层原因，根本是因为男性不愿意被限制和控制，让我在这摆一个什么姿势，让我在这站一下，仰着头。男性从根上，从他的脑，
你说
这
是
大脑深处，
心理层面的，心理层面是吧？就觉得我被人操控了，是吧？你让我摆着，我就不想摆这造型啊啊啊！这是更深层次的，嗯
啊，对，确实有这样一个因素。
哎，亚优以前模特是吧？你总各种拍照，
嗯，
你有这方面感觉吗？
嗯，
男女
嗯
不同。
不是他是挣钱
的。你要这样说的话，
那你让摆啥就摆啥。你要给我钱，我拍婚纱照，你给我钱，照一套6800，我也能摆出来，我也挺高兴啊。
不是，对，主要就是跟我合作的男模特，人家都是来职业的呀，
哎，
就是人家
OK
挣钱的呀。
就别人问你，
嗯，
是都是职业的，人家本身就是吃这口饭的，你肯定就是专业的，
嗯，
而且这个确实在。我们这个摄影这一块，作为模特这一块的话，我们有摆拍的时候，但是很多时候就后期的话，看拍什么东西吧，也是很多摄影师是比较喜欢抓拍的。就可能如果像我们做一些平面的话，可能就是会摆出各种各样的姿态，就不停的摆，然后他就抓，一直抓，
啊，明白了，
嗯，抓到他，然后再选片，一般都是这样子，
你说这个，
而不是说我定在那里做一个动作很长时间。
摆拍呢也是摆拍，但摆的主要是肢体的动作。
嗯，
抓呢是抓面部表情，
对对对，
面部表情是能自然流露出来的，
嗯，
但是手脚胳膊腿放的位置，
嗯，
哎，大框就是在这儿，然后呢你放在这儿之后，
嗯，
回个头啊，转个身啊，眨个眼啊啥的，是吧？这个时候抓拍一下，
对，
啊，
嗯，对，就是我们会自己的随意的去做一些比，
动一动，
哎，我们，
嗯，
对，动一动，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比较自己习惯固定的一些 pose， 比如说我们要拍什么东西，
嗯，
我们怎么展示某个东西，我们就会不停的换一些动作，
嗯，
姿态去展示，
这也是，
然后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抓拍，
有一些套路了，
一般都
是
这样，
就给哪个包啊，是吧？比如说表啊，哪个衣服帽子啊，
嗯，
怎么摆是吧？都有点套路，
嗯，
有点套路这事。
对对对，
嗯，
对，是这样的。
你看咱们几个人都不太一样，也亚优是那种就是被拍的很多。
嗯，
然后盒子呢是喜欢拍风景，对吧？
啊，对，
嗯，
对，我
拿手机
从
哪溜达，
照这个，对，照点景，照点花花草草啊，山山水水，
也是
一般没有人，一般没有人。嗯，
对，盒子的照片都是没有人的，都是风景。
哦，
嗯，
我到哪都是包场，就经常我要照相了，是吧？嗯，哎，我就问一句啊，就是照相被别人照的时候，就这个笑这个事儿啊。就怎么笑，一个终极的挺难的问题啊！就这辈子我就是没有一个笑的特别满意啊！
嗯，
就我看，我就觉得我父母这一辈，就他们照相的时候笑的就特灿烂，然后特自然。就我看，就是我妈和我这就这几个姨，然后合影，哎，就人家这一代人哈，一说321，咱就321茄子啊，就原来比个剪刀手，现在也傻呵的，得熟的搁这摆个造型，仰赖正的。然后就看咱父辈照的，哎，我觉得就挺好的，就是虽然是摆拍，但挺自然的。但是我感觉跟咱同一年龄段的哈，80后、90后的，就是这个面部表情、面部管理系统就是特别差啊。我说这个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啥的？ 就跟咱就除了说一二三喊茄子，还能有什么实用点的东西吗？
有，盒子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你谈论的非常到位。那个时代的人吧，他是单纯的，
对，
嗯，
他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的笑容，就哪怕他不笑的时候啊，他的脸上其实也特别自然，
也放松，
很放松。对对对，这个词对，是很放松的。而咱们这个年代的人，因为充斥了太多的东西，所以说，如果说一个摄影师站在你面前，哪怕一个人另一个人啊，你不认识，你让他帮忙拿手机给我拍一下照，这个人面对着你的时候，其实你对他是有敌意的。你对一个陌生人给你拍照，
有点自我保护的感觉在里面。
所有人都有。
嗯，
你
是不
会、
这个、不是照相的问题是吧？不只是照相的问题了是吧？
也是心理的问题了。
心理的问题，
心理方面，
你不会把你最阳光的一面，比方说我是摄影师，你进到我屋里，从进屋到准备有半个小时时间，你是对我放不下戒备，你是不可能
一会儿挑照片要版权又得他妈给我加钱，操了，一会儿好像不一定哪项又得给我，是不是又给我加套餐呢？小摆件又得给我要200块钱，我说啥不能加钱，就
你
就这个5000把套餐，你啥别跟我说啥，我就5000把完事儿，是吧？
所以你呀、啊，
我就5000把，我就5000把，哥，多一分不掏。
所以说你不会把你最自然的一面流露出给这个陌生人，摄影师也好，你在大街上，我需要靠着这个景，我在这个公园门口，来，师傅您帮我照一张相，
照一下。
你在很短的时间内，你是不可能去把自己自然的一面流露给你这个相机镜头面前
这个陌生人，
怎么办？对，怎么办呢？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这样做。我教你一个小技巧啊，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但是有个小技巧可以相对的放松一下。比方说我想请这个人帮我照一张相，我看他在干嘛，我跟他聊两句，主动的聊两句。
嗯，
比方说这个用不用我帮个忙，或者您，哎，这个裙子真好看，人会很快的进入到放松的状态。然后咱们通过之前沟通了几句话之后，可不可以麻烦您帮我拍个照。哎，像我的摄影师，从我的角度来做的话，您进屋的话，我可能会问你，哦，您今天这个您开的车不错，您这衣服颜色不错啊。
对，
哎，你这个样，你这个衣服的样式特别适合你。我会从摄影师的角度，我会让他对我放松戒备，愿意和我聊天。
就是拉近距离吗？
拉近距离。当这个时候我举起相机的时候，他对我其实已经有一种熟悉的状态，就很容易把这个放松这一面，我是笑也好，怒也好，各种表情，
这个
OK 就可以弄。
道理吧，其实非常容易。不管是你摄影也好，你要是跟这个被摄的人之间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啊，感情接着，咱们录音也是这样。你说盒子悠悠，咱们不熟的话，也不可能达到这么默契。另外吧，你俩太紧张了，我怎么能让你俩稍微放松一点呢？声音有点紧张，你俩放松吗？
我也紧张。
今天裙子不错
啊，
我也紧张。
你来开这个车场，因为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挺好了。
对，就是大家听了这期节目之后，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如果想，比方说我特别喜欢拍照，我让自己拍得更好的情况下，就是可以互相多沟通多交流，然后慢慢的进入到状态里去拍，这一个小技巧。嗯，
那照不同的相会有不同的方式吗？比如你看像你给我照肖像对吧，跟给这个孩子照儿童照，肯定照的方法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全家福是吧，然后婚纱有没有一些区别啊？
那肯定有吧。
有区别，特别大，特别大。
那不都给人照吗？
对呀、啊，你可想啊，就是人说，就是每个人的性格还不一样，每个人的职业不一样，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就是最什么样的摄影师才是最厉害的呢？就是他能根据第一眼我就能找到你的特性特质，根据你的特质来拍一张就是完全符合你风格的一张照片。嗯，为什么孩子照片是越天真越好看？就是因为还在天真的过程当中，他会啊很自然，妈妈一看哇，这个笑容好有感染力，我特别喜欢。就是这可能这一个笑，哪怕一个哭，还都是很好看的。然后比如像给小东你的那个照片，就是可能你的眼神到位了，你的表情放松了，你的笑特别好看。所以说就是当你看这照片，哎，这就是我的气质呀，我就这么帅呀。
哎，那是不是小孩给小孩照比给大人照好照？
并不好，小孩是最难的，
肯定不好，我觉得小孩应该是最难的，
孩子
不受控制、
啊、是的，孩子特别难，就是你看我们店里啊，就是我们就是绕着我们店就是将近300平，孩子可以绕来回，就是天天100米小跑一样，天天追着跑，然后会爬的孩子天天满地爬，就是我们就必须要体力要好，就是摄影师体力要好，引导师体力要好，全程跟着撩。
他俩都瘦了，
嗯，
我觉得他这个难点应该是不一样，是吧？就是小孩你这个表情不用特别在意，他流露出来保证是真情实感、
嗯。
你抓拍基本抓的好照片就是好照片，要不然就是花了，对吧？要不然就是没抓上。你大人的话就是位置保证是摆的位置是在黄金分割点呢，在哪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管情这个表情管理系统，对表情不行，表情颓了，就是各有各的难点，嗯。哎，那还有一个给咱讲，就这个证件照现在用的特别多的，东哥这个也姑且算是证件照，不是特别正式啊，就这个证件照这个用的也是比较多的。
到你那照证件照的多吗？
嗯，特别多，
也多呀、
啊、特别多，
是吧？现在我感觉挺多，我看人家有的那个小女生照的哎真挺好看的，不像以前就咱总感觉就像那个身份证那个证件照照出来头发都那样
式，最丑的一张，
哎对，
人生最丑的一张照片就是看身份证那张
照的。不说特别好呗，瞅着可能也是后期也是 P 了，是吧？脸光溜的，大眼睛、毛肚子也都挺好看的。就这个也有啥给咱分享分享的？
其实说到这个光溜的吧，其实是我们店特别排斥的光溜的这种，因为
不光溜的，
因为啥呢？就是它没有质感。就是咱们就是可以看，你就你想就是把这个人的皮肤，哪怕给你拍的特别白，磨的特别白。其实咱看的就是特别不真实、就是一张
假，
对，
特别假，
对，就是你看就像咱们就拿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你看明星的他那宣传片，他即使那皮肤很好，但他都保留每一个毛孔，毛孔汗毛都
颗粒感，
都特别真实、就是我想说什么呢，其实现在就是做摄影的就是太多了，好的话的就是就参差不齐，有的可能技术可能也不是很到位，然后他们把的那个还跟每个人的审美也是有相关的。当这个在我们的理解，一骂平，这是最基础、最没有一个那个
没有技术含量，
是我们
技术含量
的，在我们公司这种是不允许。
对，这个是我们是坚决不能拍的。
你别说，我之前就有一个摄影师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跟我说啊，他说玩摄影，技术是下限。审美是上限、
没错
没错，
有道理，有道理，
真的，我这句话我一直都记得，它非常的专业。
咱们说到这里，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这是行业内的，就像咱们说明星的那些这个平面也好啊，杂志上的那些，你看每一个毛孔都很清晰啊。我们北京总店的那个园区里就有一个全国特别出名的特别著名的一个后期修片的人，我这个名字在这不跟大家说了，他修一张片是一个像素一个像素修，他修一张片的价钱是多少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应该是5万起。某冰冰他在他那修的话，一张好像是20万到40万之间一张片。
啊，光修片不是照？
对，他很牛的，在全国。
那我直接给他一张白纸吧，他不一个像素一个像素批吗？你给我修一个就得了，是吗？我还照什么照啊？
把人修出来。
对呀，你挨个像素来。
有的时候太光溜是不是也不行？没毛孔给他造俩毛孔。
假呀，
哎、
就是
也有可能啊，这是吧？确实有一些照片挺好看，但是不禁细看啊，或者说像这种证件照一寸二寸的，离远看也就这么地儿了啊。但是你只要放大了看。那个图片
对
吧，你放大之后觉得这脸白的就是光的角度啊明暗啊对比它也不是特别合适的啊，就这就
特别是你看现在比如说像那个地铁啊广告那种大招
牌，那假，那保证假。
对，你看那些明星的脸，你说如果是真的是毛孔都看不见的话，那太假了，
那就是5毛钱效果了，它那就是一个位图吧，不是矢量图的，放大之后已经失真了。
是，但是你得看场合啊，你那大广告牌它放那么老大了，你再真实的话有点吓人了，
那造价也高是吧？
不过人家是怎么说呢，真实归真实，但是还是会美的，还是美的，真的，你留意一下。我有留意，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这个行业的，
这个东西吧， 它原本的真实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应该是看起来更真实。它可能有很大的修改，跟本质有很大出入，但是你看不出来，这就是高手。
对，
那这是高手，
就是，看着很真实，
这是高手，
看着很真实。
你看就是咱们平时刷抖音的那些抖音美女，我其实挺烦的，虽然是有的真是好看，我忍不住多看两眼，但是能看着人家是美颜的，明显的大大锥子脸能扎死人那种。然后真正的那种好的照片拍出来也美化了，但是不一样，是吧？一键美化跟这种专业高手美化出来的东西肯定不一样。
对，
真正的摄影高手是用光去照
光。
对，每个人，因为每一个人的脸都有不足与优点，怎么去从什么角度，然后用什么光把它拍出来，那个是最好的最高级
啊。你就是靠那个明暗呢，把那个找齐，对吧？你鼻子小啊，打个高光就照出来，哎，这鼻子就鼻梁就高了，是吧？从哪个角度，是吧？哎，找一个死角，有那种全方位死角了吗？就怎么找不着。
盒子还是很厉害的。
我这一次啊，我这次最大感触是啥？就以这次照这个形象照为感触，就是不是说把这个人照好看了是最高要求，还是得符合这个人的特点。
对，舒服。
我跟
林
哥说，我说我这个想放那个头像，喜马头像上，微信头像上，你得把我这个主播的感觉照出来。你别给我照出来像一个，搞财经的，或者是当老师的，或者当大夫的，这个感觉就不对了，是不是？
对，
这个我一点的想法都没有，怎么做到？很难呢，这事儿。
这个对摄影师要求很高。我举一个例子，去年在 Twitter 上，应该是美国的一个摄影师，他不是很顶级的摄影师，他做了别人叫他去拍照，做了一个实验。请了七个人还是几个人我忘了，然后每个人的职业不同，让这个摄影师去给拍形象照，在一个工厂里厂房里，然后就一个窗户进来，那一束光用自然光去拍完了，把这个照片洗出来，再找20个还是多少个陌生人
啊，让你猜
去看猜这个人是什么职业。居然这我记不清了，好像是20个陌生人来猜，居然就是8-9不离10，
那猜对的多呗，
猜对的多，
纯靠这个光影，
啊，这个是个警察，
没有
戴大盖帽了。
不是，所以说就是从这儿你就能看出肖像这个东西，从摄影师如果他水平真的很高，他真的能把你拍出来。
这个我觉得很难，这个
很难。他全在沟通，他全在找你的神态动作，其实就从你的形体里去找你的工作性。
那你这一个照片拍之前得聊半天呢，
正常。
前期工作一定
要
多。
要的，都是要沟通的。
对，就是
这个模特跟摄影师之间的那个默契是
很重要，
是需要培养的，非常重
要。
哎，你别说，我看那个手机拍的真有不错的，我关注一些，
有
就是那个就纯是手机摄影大赛，有的就是用在那个老的 iPhone 6照的，我去，我说这个太可以了，就是他那个也不是特别追求炫技的东西，就反倒是那种返璞归真的感觉，然后你也说不上说哪个地方特别强，那一看，就是咱也外行，咱也不懂啊，说怎么就是专业术语不能觉得，哎，就是挺好啊，就是挺好。包括后来有那个华为出的什么，就是叫哎记不住叫什么 P30什么，就哎被 P30嘛叫什么，就是后来趁这个手机。啊，是吗？我这个其实是搜了华为单独找的我，那个麦克说给我拿了20000块钱，还有那个小米有那1亿像素的相机啥的，都得说到了哈，要不然哪个说哪没说。就是现在这个手机啊，发展的挺牛的啊，我真觉得有一些手机照的挺好的。就是这个手机这块，你给咱聊聊吧，因为这个用单反，第一吧，确实费用比较贵，第二也是不是特别方便啊。就手机这一块，你说说。怎么能照出比较好？
就是技术这个东西，无论是摄影也好 ，PS 也好，包括咱那个主播这个，声音 AU 也好，技术这个东西吧，咱可以学会，但是你要用不好的话，还不如不用。我原来拿那个单反呢，看一阵什么光圈啊、快门啊，自己瞎调反复射，还真研究过几天。但是哎呀，后来还是凹凸吧，自动模式照的最好看，
最后就凹凸了。
好，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手机在生活当中拍出一些美的照片。 我说浅显易懂。首先，咱们一定要找一个干净的背景，比方说后面是绿草地。
背景。
哎，绿草地后面是一个大门，但是大门中间不能有柱子啊。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定要干净利索，千万不能左一块瓦片，右一块墙根，然后那边再多出一棵树，然后天上这什么都有。尽量不要去找那些非常复杂的环境去拍照，但是整体性的没问题。比方说一个大门啊，后面是一座桥啊，后面是一个楼房，整体性的那种趋势 OK， 就是把这个自己拍照的时候把这个背景啊一定注意干净干净干净。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因为自己照嘛，基本上一定要注重光，在室外也好，室内也好，室内就好办了，尤其是在室外，咱们要注意啊，逆光、顺光、侧光、侧逆光，怎么样能让自己舒服，在什么情况下运用什么光线。哎呀，这样说的话是不是大家不容易接受啊？
不，没事，咱听友都很聪明，能听得懂。
好，
没事没事，稍可以讲的。
好好好。如果说在阴天的情况下 OK， 你怎么拍都很好看，因为相机它设置你的脸部就是亮的，这个你不用去什么，尤其是在光线特别刺眼，比方说太阳是正上午中午或者刚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太阳特别刺眼，在上面光线从上面射下来，你们我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个，你们有没有发现老人的脸啊，他为什么会显老，他所有皮肤是松弛的往下，北方话叫耷了
啊，往下耷了，
哎，它下垂啊，咱们说那什么是下垂，这样的话它是非常显老，而这种光线你不管从哪个方向照下来，你的影子、你的鼻子、颧骨还有这都是往下的，所以说人怎么照、它都不好看
啊。我知道那意思了，
这样
尽量自己在拍的时候用侧光和侧逆光，侧光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阴阳脸，所以你们可以用，对，阴阳脸什么时候可以拍呢？素。我们的背景很素，然后我穿的衣服也很素啊，不是那种很跳跃很光鲜的，我想拍点有个性的可以要，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大家要运用侧逆光啊，它的这个是从我的右后方或者左后方射过来的这个光线射过来啊，然后这样的话我的脸部虽然当时你因为你拍的时候的手机有自动的那个脸部增亮，你就不用管。
哎，那我简单理解是不是就是别让这个影子影响你的这个照片
美感，
尽量的把这影子的因素给去掉。
对，
对，没错
没错。
那我想利用影子呢，我想因为靠着影子把自己显得更神秘更
可以啊，把那个手机那个灯直接放下巴壳
直接往上照是吗？不愧是做这个大案的主播哈，想着东西想的
非常符合你的形象
那我教你两个最基础的光线吧，一个就是像我们说白话叫三角光，就是伦勃朗光线，在欧洲任何一幅油画上你都能看到它的代表作。
简单点说
就是在我说的通俗易懂点，就是在你的颧骨和鼻子和眼睛中间那窝的那个地方有一点光叫三角光，三角区的光
啊。你指的三角是这三角，
这
颧骨鼻子，你别给我指唤，听我看不见，你得说出来。
不，这个大家就是这个听确实是，然后大家可以百度一下，百度一下三角光，运用三角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蝴蝶光。什么是蝴蝶光呢？就从你的正前方45度打下来，哎，这个光线，这两个光线打出来的阴影，怎么着都好看，特别好看
啊。
哎，你看摄影师，咱们去很多影楼去拍婚纱呀、拍照的时候。很多摄影师会运用到这两种光线，
三角光和蝴蝶光。
蝴蝶光，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之后，然后再出去拍，在室外的时候可以去找这种感觉。太阳就是一个灯嘛。
现
在很多摄影师都不这么拍了，特别简单，直接灯打棚上。
不对，这个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这个是最难的。
这个非专业不要玩。
因为在打伦勃朗光线的时候，这个三角光大家都懂，你也会打。但是你灯的距离、灯的参数、远近高低、角度，包括你的反光板的距离，都会直接影响到这个照片。为什么欧洲那些油画可以去好好看一看、学习一下？
我学个摄影还看油画？
我因为这个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从国外 传递进来，
就是它那个光线，光线处理的好是吧？
嗯、对，
明暗处理
的
好，
光线的
运
用
看起来就、
这个、
就协调了，
很重要。
这个真是难为这个二位啊，在我们音频节目里头。然后聊这个
讲这个光线的事儿，
是的，是的，
主要是讲学术的东西。
咱稍微这个容易点啊。
反正我是特别能理解摄影师非常的辛苦，越野跟很多的摄影师合作过，像他们之前比如说拍摄之前的一个打灯啊调光啊这些东西都是要研究很长时间的，怎么样去你这个你要这个模特哪个角度好看，他应该怎么去打灯，这个非常的辛苦，
这个外行看
能理解
热闹，内行看门道吧、咱们作为普通人今天也只是简单的了解，不用说非得学到什么程度，就觉得好玩，
对对对，
咱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喜欢可以找兵哥来报班，
这就植入了，
开班培训了是吗？
如果在，
但是对于摄影来说，我
开玩笑。
对于这个摄影来说，我刚才就听兵哥这么一说呢，我就反正大概是知道，首先就是摄影的话，那个构图很重要，
嗯。
构图，然后就是光的运用，这两点就基本上可以决定这张照片出来到底怎么样了，这两点非常重要。
对啊，刚才那个悠提到构图我也跟大家再说两句好吧，大家就注意几点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在拍照的时候可以把比方说这个人放在照片内，脚离这个边框的距离和你的头部上面离这个照片上面那个框的距离可以一比二、一比三都可以，就是底下比方说有一指的距离，上面头上部有三指的两指的距离都 OK 啊，这个注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裁图近景、中景、近景，千万不要裁关节，比方说我要照他的头部，不要把脖子裁掉，再下一点，哎，在胸部左右，比方说我要裁这个半身，我不要裁他腰部
啊，
哎，这些就听众朋友们要注意，如果我要照他大半身，不要裁膝盖。
别踩膝盖，别踩踝关节，中间行，
这些
大腿，
对，这些都是。
你要不提醒我，在我脑中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照片呢，就是只剩膝盖的照片，那多丑，真没见过。
很多朋友在自拍的时候，或者帮别人拍照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它虽然很简单，但是朋友们今天听了这些节目以后，一定要把这些都是避开。
对，提醒一下。
对。
那这个你们开店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哎呀，有趣的事儿其实特别多，因为孩子嘛，本身他就是每天都会有有趣的事儿，就对，每天都会很给你就一些稀奇古怪的一些想法。就比如说，先从小的小宝宝满月吧，可能拍着拍着，爸爸正抱着呢，哎，就
尿了。
对，
就特别逗，你知道吗？因为尿了之后，然后爸爸可能正在怀里抱着，就是哎正起劲儿的那父爱的那个慈爱的眼神已经出来了，然后结果又拉了。
然后当时我会说，爸爸不要动，爸爸坚持住，
然后还得保持那个非常慈爱的表
情，
还
得是
状态，爸爸在那拉。
对，就是尤其是那小男孩一尿的时候，他还带个弧线的，特别漂亮，
非常好看。
那照片出来应该挺可爱的，
哎，真的特别好看。
这种片是可遇不可求的，非常好。
就尿出个弧线，这个
啊，
对呀，就是所有你看男孩都带弧线的。
盒子，这个对咱俩来说简单，不就尿弧线吗？这简单，
是不是？你也能是吧？
然后还有没有啥有趣的事儿？
这个咱们刚说完满月了，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百天的孩子现在很有意思。原来的像咱们小时候，或者说十几年前的小时候啊，咱们扶着孩子坐一会儿啊，或者扶着趴一会儿啊，拍照很好拍。而最近三五年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孩子的智商进步状况已经到什么程度了？百天的孩子，你让他坐，比方说坐了一分钟了，他会累。小嘛，只要你把它抱起来，你再想往那个地方放，
不干了，
脚都不用挨到那个桌子，它就嗷一声，
啊，
特别聪明，
他明白了是吧？他让我去坐着，我这
我又累了，
这么小就知道罢工，
真厉害，
完全和三五年都不一样，对
对，有很多说孩子小不懂事，他其实他什么都懂，他一旦往那个拍照那个地儿一去。就完了，
就不乐意了，
就开始闹情绪了。
对，
只要让他累着，他不想干什么，他
那你跟他沟通啊，你夸他裙子漂亮，
白片
啊，真有这样的小孩儿，就是有的小女孩你就夸他，哎呀，你长真好看，小男孩你长真帅，他们就喜欢听，就嘎嘎笑
啊。嗯，所以那天我照相，你们说我帅是假的。
嗯，不，因为从我的角度，我能发现你的美
啊。行，
我多余了。
你们还有哪些事儿？就包括这个开店呢？开店肯定是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事儿，啊，就外行嘛，哎呀，就光关注你们这个赚不赚钱，或者是生意怎么样，其他的也不会了解。你们有没有什么外界不太知道的？你们选店址，我听说好像是也花了一段时间了。
对，其实选店址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儿童摄影行业特别的耗时间。
为啥呢？
因为你要就是考虑性特别多，但是可能每家店的定位不一样，但是我们就会考虑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第一考虑因素肯定就是停车问题，
啊，
就客户的第一的感受，对，就是客户的第一的感受。
孩子没有说给孩子去照相不开车去的，
嗯，可能也有，
对
也会有不开车，但是呢，就是这个体验感一定要好，就是肯定要把所有的后续工作全部都想好，
啊，
嗯，肯定也会有一些店，他可能就是走流量的。就是拍那个就是流水线的，不会考虑就是这个体验感，我们只是以那个低价来吸引顾客，这样的可能他不会把这个因素放得特别重，但是就想要做中高端的一些品牌的，都会把这个停车就是第一体验感这是放到首位的，
嗯，
然后有的人说，嗯，你们这个肯定是要在那个繁华的商业街，其实这个是所有人的一个误区，其实像这个儿童摄影并不是一定要在那个繁华的商业街一定要好，首先这个环境我们认为肯定是相对来说安静，就是呢，不是在那个特别吵闹的一个，比如说你孩子本身就是咱们现在的就是已经外界环境已经很吵了，你像孩子大人可能在一个特别嘈杂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这个心都是不静的，都是特别燥的，你甭说孩子，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外面又是乌嚷嚷的，然后就特别吵闹，
让他有个好心情。
对，
就是这个孩子的第一感受度其实也是特别重要的。
哎呀，这个之前我还真没考虑，光想着怎么赚钱了，是吧？
嗯，
反正
一般做摄影的人都是有情怀的，就是一旦只是把，如果把这个利益放这个特别重的话，我认为的这个店可能做的不会特别。因为你想，如果把利益放在首先，你肯定不会重视一些细节。现在很多就摄影的老板会特别重视销售，可能给员工很多很多压力，你这个月你必须完成多少销售额，可能把这个关注点全部放在这儿，但是其实他就完全忽略了一些顾客的感受度，就后续的所有的一系列的体验感。
嗯，
看，这就是店长的觉悟啊。
对呀，
啊，
这就是店长。
对，
这旁边这个员工肯定说不出来，这是
旁边我拿小本本记着呢。
我准备拿个笔记。
店长开会了，你怎么这么不认真听的？
刚才丹丹说这个，我感觉确实是，反正就我接触到的，我了解的，在咱沈阳挺多呀，就这种叫就工作室嘛，有这种婚纱的，也有这种主打儿童的，确实不是特别说繁华的，而且也没有特别大的门脸儿，有一些就是在租一个这种月层的复式的这种那个房间，然后呢就几个人儿啊，像有这种夫妻的，然后有的雇了也就两三个人儿。然后就一个工作室，也没有太大宣传，主要是现在靠网上宣传嘛，然后口口相传的，然后去这拍的。我觉得这个还真就是挺多的，不像过去那种疯狂打广告啊，非得说的在哪人流最多的地儿啊那种的，也不是的，可能这个现在
我觉得
销售模式也是有一些转变。
你摄影还是挺讲口碑的，有些东西你
都是介绍，
口碑做不好
的
话，
嗯，介绍来
的，对，你就一播就没有了，做不长久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长久做的话，你的经营模式肯定是不能像那么太过于商业化。有些东西，
您这店是几年了呀？是做了，
哈尔滨这边的话已经是四年了，
然后这个摄影设备啊，我知道是摄影穷三代是吧？
嗯，
你们这个
啊
一大堆设备得不少成本吧？不少花钱吧？
嗯，不会，你能看得见的基本上是在影楼里最便宜的。
等会儿我怎么理解啊？我能看见的影楼里最便宜的。
对，
那是还有很多贵的我没看见吗？还是说没啥贵的了？
我跟你简单解释一下，比方说这一套相机六七万，
这是便宜的是吗？
正常的。
咱们先统一，咱们先统一一下这个便宜的概念，六七万对我来说天价。
就是比方说我们
什么叫便宜，什么叫贵？
对于这个行业来说，
对这个行业来说，就比方说我需要一个机身，一万五六，
啊，
然后我这可能有三个头，是基本上就是我自己用的，变焦的、定焦的、广角的，类似加在一起可能是四五万、五六万 这都不一定，每个店的，就是我们店用的就是都是红圈的，可能稍微贵一点
啊，
因为它贵，它有贵的道理
啊。
它拍出来的，你比方说八五头拍人像，它就是不一样，它八五头很贵呀，它一般的影楼包括这个什么，它是配不起。然后我接着说，比方说这一盏灯，我现在因为是拍儿童，用不上高速的，我这灯很便宜，可能一盏就是四五千块钱，包括罩啊、架子啊就够了
啊，这很便宜。
对，但是用的。但是真正就是用那种高速灯，比方说大孩子十来岁了，我跳十个人一起跳，我不能虚片，我用那种好的灯，可能就一万多块。这些加不加吧，可能加在一起20万30万
啊，
都可能不如我两个格里面的衣服值钱
啊。还有衣服的事儿。
嗯，对，我们还有头花啊，还有配饰
啊，
因为摄影行业它本身就是一个美的一个行业嘛，你这个审美它就经常更换的，可能你这个月流行什么，下个月流行什么，你时时刻刻需要更新。
天哪，
对，这个行业就特别砸钱，
这是一个特别烧钱的行业。
我还真的不知道原来衣服都那么贵的吗？
每个店的选择
定位
不一
样，
有的可能就是会选择一些很便宜，然后比较那个普通一些的，但是想做好的话，像我们店的话，大多数的服装可能最基础的最次都是在商场里买的嘛，然后剩一些都是会从国外带回来，然后再拍照。
嗯
嗯，
哦，这样子。
但是确实能看出来，是吧？你要不比吧，可能也还凑合，就怕比，就怕比同样的衣服，对吧？就是咱说自己穿的衣服也是，能不比还行，你比。你这个是9.9包邮的，对吧？人家那是什么什么品牌，质感呢，照的效果，保证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刚才我们店长提到那个头花，我们前两天刚收拾了一遍，我们现在有500多个头花，一个头花平均16块钱左右。
没有，有的40-50，但还现在挺贵的。但那些东西，那个小东西特别贵。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在尤其是进入摄影行业的时候，千万一定要想清楚。那些东西都看不见的钱，这是3-5万，那是3-5万。
算了，还是做主播吧，是吧？
是
起码这个灯光这块就是便宜不少钱。
衣服也省了呀，我现在可以光着膀子录音呢，谁管我穿啥呀？
你不用带头花，随便录，整个好麦克就行。
能回本吗？
这两年疫情，说实话嘛，就是所有人都在亏本，
所有人都
不管大还是小的，所有人都在亏本。
就是这个行业都不好做，
哪个行业
都不好做。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事儿来专业的做，肯定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个摄影行业的人来拍这个照片，肯定是要比咱们更有仪式感。
那这个其实有一种倒逼的效果，因为很多人拿这个手机照相，照的越来越多，给孩子留影，那对你们这个要求更高。
对，
就是以前的那种水平，现在已经不能碾压手机，那就不行了。
没错，
是吧？
对。所以说就让一些就是一些店难以存活，觉得因为妈妈的审美提高了，所有的审美都提高了，你说你还拍成这样，我手机都拍得比你好看，我在你这花钱干嘛？
都不用疫情，现在就是在你说的这种情况下被淘汰的就已经很多很多。
嗯
啊，
对的，
确实是这个，咱说也不是特别专业，可能有的人就看这东西赚钱，然后哎呦那我也整一个吧，是吧？就去哪淘了一个二手的相机，拍不拍的就这玩意儿嘛，差不多也就这回事了，是吧？那
好多宝爸
砸一个算一个。
对，好，觉得宝爸觉得我，哎呀，我在你们，你看我在店里给孩子拍也不少花，我还不如自己买个单反呢。结果买完之后发现，对呀，觉得你看我
照你这照了两回，除了一个相机钱了，我跟你扯啥？
对呀，结果买回去发完之后不是那么回事。
不那回事。
对，然后还有的还会问你们收不收。
术业有专攻，
那你啥？那是收不收？
相机收不收？
相机啊！
对，
哎，你这可以做第二个产业，
这么的吧？
第二个产业，
你卖他们相机，然后再回收，再卖。哎，我觉得这个业务，
你不觉得你行吗？说你照去吧，照完不行我再收，啊，一万卖一万二往回收，
你还可以租呢。
其实摄影还是蛮专业的，因为它特别是拍人像， 我觉得拍人像真的是非常讲技术的一件事，跟拍风景是不一样的，拍静物或者是动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嗯、
所以就很多人他可能想当然的觉得这个东西挺简单，但实际上操作起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包括我自己因为我当模特那段时间我也觉得好像拍这个东西应该不是很难吧，我也试一下
摁一下嘛，一二三咔嚓摁一下就完事儿。
我发现真的是完全就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事情、嗯、所以我还是乖乖的被拍吧。
对，拍静物的话你按照理论上的知识拿着相机你就会拍，拍静物的话、
嗯、
但是拍人物绝对是一定要。
我觉得不光是拍人物，就是拍所有活的东西、
嗯、
拍个宠物这种涉及到，
对，就是活的东西、都很讲究，
都是要真功夫的。
是的。
啊，行，咱今天话题也聊这么多了，也难为二位了啊，在这个音频节目里面聊摄影，好难呐、啊。咱们下次聊魔术吧，聊书法吧，
挺大。
聊做饭嘛，可以，咱们就聊聊做饭。
咱们在哈尔滨的听友可以直接去找他们店，你们店叫什么？
斑马儿童摄影。
对。一搜就能搜到了，然后提我们麦克说给我们家人打个折，这好像
给你个五块钱优惠券，五块钱代金券。
你们记好啊，听我们你们就提这个咱们栏目组，然后咱们就去找我。
那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分享点赞，节目更新时间3721，加听友群联系主播商务合作，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麦克说 plus。 那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下期见。
拜拜拜拜拜拜。